共资深官员透露，拜登坚守美国对普世民主价值观和尊重人权的承诺。同时，美国朝野上下达成共识，美国和西方国家绝不允许一个前苏联式的世界强权再现。华盛顿、北京各说各话，两个僵局如何化解呢？从全面合作到全面竞争，美中关系为什么会走到今日这个地步呢？为什么美国和西方社会没办法接受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梦呢？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石明表示，从这次拜习通话可以看得出，中国并不希望彻底搞僵和美国的关系，不脱欧、不让步、不打折是中国处理美中关系的底线。他解释说，
我们观察啊，今年以来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我认为呢是一直处于冷暴力当中，互不接触、互不往来，对吧？那个互不交流。
他说，我认为今年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一直就处于冷暴力中，互不接触、互不往来、互不交流。即使七个多月前中国农历新年通过一次电话，据讲亦都是美国驻中国大使离任的时候，有人要他带话给拜登说，农历新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很重要的，所以拜登来了一次拜年电话，七个月之后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对话。我有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政治家的真话不能够全部当真，习近平主席曾经亦都是首肯战狼外交，中国战狼外交为什么一直不停息呢？是主席首肯了要准备斗争，这些都是他曾经做过的指示和讲过的说话。他都曾经讲过太平洋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他还说有1000个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好，今天又强调中美关系不至于到是不是搞好的选择题，定是一道怎样搞好的必答题，哪一句是真的呢？要他怎样做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中国不想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下去。第二点，习近平主席表态中可以看得出，中国不打算和美国脱欧，更加不想决裂，亦都是一个既定的。据称没多久之前在北戴河会议中确定了三不和美国：一不脱欧，二不打仗，三不退让。咁点解呢？呢三点对而家执政都系致命噶，所以呢三点都会死守落去。第三，拜登嘅一句话：美国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呢句话咧，可能令到习近平多少有啲安心同埋安慰，唔踩到红线就有得倾。中国最敏感嘅就系美国挑动台湾，咁样会逼中国孤注一掷，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同拜登的通话中，将美中关系陷入僵局的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先至是美中交互的始作俑者。他解释话：
你乍一看去，美中交互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因为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改变了以往美国的对华政策，转为强硬，这样子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恶化。
他说，一眼看下去，美中交互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改变了以往美国的对华政策，转为强硬的，造成了两国关系恶化。但是进一步深究就可以发现，特朗普这样做不是无事生非，无事找来做，原因还是在习近平。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到美国整个主流社会原来对中国的期待破产。他们本来期待着中美友好合作的方式能够使到中国的国力进一步上升，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中国就算不是变得更加民主自由，至少亦都会变得宽容柔和一些，殊不知反而变得更加专制，更加强硬。特别是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它使到所有美国那些本来替中共讲好话的人通通都不再讲话了，因为他们无论怎样都没办法将这件事讲成完，所以 要話美中關係惡化嘅始作俑者係邊一個？我哋與其去睇特朗普、去睇拜登，不如去睇睇嗰啲美國原來所謂嘅擁抱熊貓派，睇佢哋而家係乜嘢嘅態度，睇佢哋點解會改變。所以呢度嘅問題就唔係好似好多中國人想嘅美國見不得中國強大。如果是美國見不得中國強大，他就早就不會對中國採取過去那些政策了，因為過去那種做法當然有助中國強盛，這個人人都看得見的。之所以現在發生變化，說明了中間隱藏的矛盾不是所謂的修飾底特陷阱，不是手伸強國見不得身輕強國，亦都並不完全是地緣政治，更多的是一種價值觀的對立。從這個角度來看，始作俑者當然還是在習近平本人。香港資深傳媒人士紀石明則認為，美中關係出現嚴重倒退是結構性的，兩國原來的合作本身就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礎之上。他解釋說，
這從這個中美兩個國家的這個矛盾來看，本質上是價值觀的對峙，東西文化的這個分歧。所谓全面合作，它是在脆弱的环境当中的一种互动。
他说，从中美两国的矛盾来看，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对峙，东西文化分歧，所谓全面合作是在脆弱环境中的一种互动，一有风吹草动就倾刻瓦解是不出奇的。全面对抗是从贸易战开始，本中美签订了贸易协议，中方也都答应执行，接着下来主客观的情况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什么呢？发生了疫情，美国大选又发生变动，疫情的溯源，香港新疆人权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令到双方的走向全面对抗。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认为，由于中共在一党专制中又引入了市场经济元素，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因此这种混合体制比前苏联对西方的威胁更加大，导致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戒备和警惕。他最后说，
因为今天的中国如果仅仅是第二个苏联，如果仅仅是另外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强权，那还好办了。因为苏联式的共产制度它有不少致命的弱点。
他说，今日的中国如果仅仅是第二个苏联，如果仅仅是另外一个共产主义世界强权，那还好一点，因为苏联共产制度有不少致命弱点，其中一个弱点就是无论怎样它经济都搞不到上去，经济总是搞不好。而今日的中国刚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就抛弃了过去共产党那一套大量引进复辟的资本主义，包括对外开放，才使到它的经济获得活力。因此中国这些连说到底无非就是它的经济比以往高的速度在发展着。这样一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传统的共产主义，而且习近平本人也都未必愿意回到传统的共产主义。问题是在经济中加进这么多的资本主义元素，政治上又打住共产党招牌，这样一个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怪胎，因此对它的性质和问题的考察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新的课题，都不是特别清楚。现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固然和个人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相信如果当年不是习近平而是其他人，譬如李克强接班，今天中国的情况不会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习近平上台以来之所以一下就将中国搞成这样，是和过去邓江时代的积累有相当关系的。所以毫无疑问，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情况必须要高度的警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